动我们的一生，主啊，来掌管我们，来炼净我们，更使用我们，成为你自己荣耀恩典能力的出口。主啊，带领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圣灵用这段时间再次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看到我们重生得救这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能够因着重生能够悔改信主，得以称义，得以成圣。主啊，愿你的旨意一步一步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26:20。《使徒行传》26:20。好。现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讲到因着神的话语的呼召，福音的呼召，圣灵的工作，就产生什么？重生，有这个生命的种子，生命的能力，会带来悔改跟信。那这个悔改跟信，我们统合综合叫做什么？归正 conversion。 这个归正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归向神 converted to God。让我们看到，哦，原来归正归向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包括什么？悔改。要悔改跟信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啊。我们翻到《使徒行传》20:21，20:21。找到我们一同来读21。又对犹太人和希利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看到悔改跟什么有关系啊？悔改跟信可以说是一体的两方面，悔改跟信。然后这整件事呢，就是一个人的归正，一个人的 conversion，或者归向神，啊，很自然的两方面的表达。那么假如你看我们的讲义，这个悔改跟信基本上两个不同的层面跟表达。悔改是特别针对个人罪的一个的认识，因着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的光照，啊，产生一种要离开这个罪，要产生一个改变。 I want to change，能够有一个跟罪的不同的关系，是离罪悔改，啊，是比较是消极的。但是这个信它的重点是什么？是对神，对耶稣基督的一个的归向，一个是离开， 一个是归向，所以在这个福音的光照之下，在神这个救赎恩典的福音光照之下，他不但治罪，要离罪，要改变，同时呢，他被这个恩典的福音，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吸引。所以我们一同翻到这个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的后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这是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因着神的律法的光照，我们治罪，我们悔改。那还记得这个悔改能够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三方面都产生一个的转变，一个 change。在理智上有一个什么的反应？在理智上我们能够知道，哦，我有罪，知罪，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诗篇五十一篇第三第四节啊。那么也在理智上能够明白这个正道，我们放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用温柔劝谏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看到吗？悔改的心会带来一个理智上 intellectual change， 就是什么？可以明白正道。那当然在意志上就是要离开，要 turn around， 就好像这个浪子他悔改了，他有什么起来回到他的夫家，在一个意志上的改变，有一个新的意志，新的方向。要在感情上会产生什么？上礼拜提到一种的懊悔，一种的忧愁自恨，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所说的。但是在信的这个层面呢，基本上是一个恩典的一个吸引跟光照，也就是律法与恩典、律法与福音的一个对比啊。不是因着害怕，假如因着害怕的话，我们不会来接待基督、怀抱基督啊。你发现一般的宗教，他们对他们的神明基本上是个害怕的感啊，敬畏神而远之啊。但是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有律法的一部分，也有恩典的一部分。其实恩典大于律法，因着这个福音的光照，十字架的恩光，神的慈爱啊，让我们被吸引，我们愿意啊，有这样一个意志，有这样一个认识，我们要归向神，要相信神，要接待主耶稣。所以解释这个悔改跟信，我们等一下还要详细来讲这个信啊。当然我们先做一个比较，悔改跟信基本上是一体的两面啊。这个可以说是比较负面的 negative， 这个是 positive， 比较正面的积极的。那另外做一个比较，就是重生跟这个 conversion 归正、悔改跟信的一个的比较。我们已讲过重生，那重生跟归正它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还记得我们讲的重生这个字的原文是讲的一个婴孩怎么被动的啊，生到这个世界里面。所以重生基本上是在一个 unconscious 潜意识里面圣灵主动的工作， 在我们人的潜意识里面，甚至 unconscious。 圣灵啊，什么时候重生？耶稣说好像风一样啊，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我们不是就是蒙恩的人啊，不是在他的意思层面里面那么确定啊，圣灵在什么时候在他里面动了工。但是皈依正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完全需要在你的意识层面里面来参与。所以你自己的意识里面，你的思想，你的魂，你的感情完全参与在里面的啊，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你这个懊悔能你自己在思想里面明白正道啊，知罪悔改。所以是需要整个人的意识 consciousness， 他的思想意志完全的参与的。那第二，刚才提到了重生是人完全的被动，但是归正是人要主动的参与跟表达，甚至在思想感情意志每一个层面。然后第三个不同，重生是这个灵功能的产生，好，我们要注意这个字，是一个 regeneration， 是一个 creation， 一个产生，一个新生 creation， 灵功能的产生或者重生，灵功能的重生 regenerate 啊，这个灵的功能。但是归正悔改跟信基本上是个魂的功能的什么 renewal， 不是他原来没有这个魂的功能，原来就有啊，但是需要被更新啊。你不能说他没有信主之前没有魂啊，他还是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志，只是 corrupted polluted。但是没有信主的人，他基本上没有这个灵的功能，直到我们得救啊，直到圣灵动工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是恢复重新把这个灵的功能，灵的生命透过圣灵的工作放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重生是灵功能的 regeneration 产生，然后这个归正悔改是一个魂功能的一个的更新 renewal。 所以这部分需要我们人完全的参与，你本来就有这个魂的功能，只是不完全。好，那我们就进到这个归正的第二部分，信。那么究竟什么叫做信？我们先从旧约的角度来看这个信的这个观念。那么基本上在旧约用到这个信这个字啊 ，amach， among。他犹太人不是单单表达一种信的静态跟状态而已，其实犹太人对这个信他们的认识是一种有行动的一种信心啊，就是信心，这个信靠是一定会有一个果效跟行动的。所以他们用这个 aman 这个字，常常会用一个 preposition， 这个第一个 preposition 用这个 la 这个 preposition，
那么是针对相信一个见证一个人的说话，然后在理智上接受跟认同 assent to a testimony 啊，因着信他这个见证，然后产生一个的回应啊，或者说就跟他合作，或者说就有一个的赔偿等等啊，是比较是在理智上面，从理智上面的一个相信而带出一个行动。但是 among 这个字呢，常常也跟另外一个 preposition 来用，就针对这个神或者人或者说事情的一个的信心的倚靠，不单只是一个理智上的认同啊，相信，更是一种 confident resting or the leaning， 因着他对神的信靠，他就整个好像就是完全安息信靠，就好像你坐在这个椅子上，你相信这个椅子是可靠的，所以你就坐得很舒服很安息，这是什么信靠。否则你就坐立不安，假如这个椅子是用一个很脆弱的木头做的，可能你坐在上面呢，你过几分钟就还在动一下摇一下试一下啊，你就不能完全的信靠在上面了。所以这个 aman 这个字，这个信的一个的意义，不单只是在一个理性的层面认同而已，更是一种对神的应许，对神的大能，能够产生一个完全的安息，完全的感恩，完全的信靠。所以让我们一同看到创世纪十五章啊，亚伯拉罕对神的一种信靠，我们放到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那么特别十五章前面讲到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然后我们看一看第六节亚伯拉罕的情况。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里的信就是一个信靠啊，信靠神的应许，信靠神的大能。所以亚伯拉罕真的是完全好像得到啊，信靠神对他的应许，好像就真的是看到他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那么的多，好像每一个星星在那边一闪一闪，就是他子孙的眼睛在那边跟他一闪一闪一样，乐得不得了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一种的信靠，是一种 confident resting and leaning upon the promise of God。那这个很不容易哈，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哈，很多是我们好像只是理智上认同，但是不会 treasure， 不会真的是 resting enjoying 这个 promise。那这个还没有达到那个真正信靠的层面啊，还是在第一部分，只是个理智上的知道相信而已。嗯，那第三个层面就是在旧约也用另外一个希伯来文叫 batal， 这个信。那这个 batal 这个信这个字呢，常常会跟另外一个 preposition 关联，就是 l， 就是这种的信靠呢，是指到一种 lean upon， 把整个人 投上去一种委身的信。就是把整个生命完全就是投进去的，就好像你今天很信这个股票一定会大涨，然后你就把所有的财产投进去了，结果人的心肠上是虚晃了，结果投进去，这个股票大跌，那就惨了啊！所以股票跌了，他也跟着也要从高楼跌下去了啊，跳楼了。那但是我们对神的这种最高的信心呢，就是一种委身跟随的心，就像亚伯拉罕，他对神的呼召、神的话的这种信靠跟回应，他就真的就是离开了乌尔，啊，完全把一切的家当、一切的东西都放下，然后完全委身来跟随神，啊，这种是最高层面的信，啊，就好像一对爱人，他们对彼此的信任，他们愿意走上地毯的一段，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他真的信任对方，啊，会爱他，啊，然后把自己的一生交在对方的手中。但是很可惜，在美国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信都是信错了，啊，嫁错人了，啊，是娶错太太了，所以在美国一半的婚姻都是 divorce， 这是很可悲的，啊，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对神的信，啊，是值得我们，啊，完全把生命委身给他的一种信。好，所以我们看到，诶，信心有三个层面，也有三种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啊，所以第一个层面是什么？理性上的认同，啊，上信，然后会产生一些的啊动作，啊，给他一些赔偿，给他一些好处，啊，特别好像比如说你在路边看那个乞丐啊，你就信他真的是很穷，真的是乞丐，你就给他5块钱啊！但是很多时候发现这些乞丐是装假了啊，他转头发现他其实是很有钱啊。
对，
嗯嗯。那这是第一个层面的，第二个层面的信是什么？啊，是一种信靠安息啊啊。那第三种是完全委身的一种信靠，委身跟随的信靠。那今天神要我们的啊，不是只是第一个层面，我们相信他的救恩，相信他的赦免，我们更要相信他到一个地步，真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委身给他。那么，同样我们发现，在新约这个信 pistuo 这个字啊，也是有三方面的层面。那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常常用这个 believe in 这个 preposition 来表达， believe in 就是用希腊文 n 这个字 believe in。 那我们来开始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那在原文是 believe in him。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 in 这个字，你感觉到什么？ believe in him 不是好像跟着远远的站在一个距离， believe him 原文很有意思，是要表达 believe in him。 所以这个 believe 是表达一种紧密关联稳固的信心关系， in him， 不是一种 distant believe， 来是 believe in him。 因着这种的关联的信心啊，跟主发生关系的都得永生。所以这个信不是一个好像表面的信啊， 好像只在知道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事实啊。今天在美国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耶稣钉十字架他们都知道，但是不是 believe in him。 好，唯有这样的一个 believe in him 才得罪永生。这个信跟信心的对象产生一个紧密的关联， in him。 那的确我们讲到这个 union with Christ， 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还记得我们解释这个在基督里 in him union with Christ 的重要性吗？因着我们在他里面，在他这个奥秘基督的身体里面，说头的荣美成为什么？肢体的荣美，头的义成为肢体的义。所以这个 in 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 believe in him。 要第二个层面，那希腊文是用 epi 这个字， epi、believe epi、pistio epi。 那这个 epi 这个字呢，这个 preposition 是表达一个 belief over， 就有点希伯来文那个 confident resting， 有点信靠这种味道了，是、信他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完全安歇倚靠在上面，是一个 reliance on。 那这种 reliance on 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九章啊，就用这个字原文 pistio epi， 罗马书第九章第九章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哎，我看错了，眼睛不好。我看看，我翻错了。OK， 第九章三十三节，我看看。啊，对，第九章三十三节，对，我刚才是翻错圣经，好，翻到第八章去。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并不是羞愧。注意，我们中文圣经这里翻得很好，是信靠。他把这个 ip 这个 preposition 翻出来，是整个靠在上面，好像把你的生命的房子建筑在这个磐石上面。Reliance on， 你把整个生命都投靠在上面，是这样的一个信。是一种倚靠的信。要第三个层面，也是跟希伯来文这个字类似的，它是用 pistio ace， 用 ace 这个字，信进去。我们中文圣经很少把这个你要信他信进去这个味道放出来，但是在原文常常是用这三个 preposition 跟在这个 pistio believe 的后面、believe in him， believe on upon， 要 believe into， 在原文是用这三个来表达那个信的一种特质。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常常会背这些圣经，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在原文叫神爱世人，甚至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在原文是用 believe into him， 不是一种表面的信，知道的信，乃是 believe into， 把你自己信到的地步完全的委身投进去，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真理。你愿意把整个的生命投注在 这样一个真理跟福音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想大家有听过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很会走这个杠线的一个人，在那个拉个 four 拉了一条杠线，对不对？他就从杠线的这一端很平稳地走到另外一端，哇，大家都拍手。然后他也能够拿一个单轮车可以推在这个杠线，这个单轮车里面还放了很重的东西，然后这样很平稳地推过了一个杠线。结果他走到旁边的时候就问，有谁相信我能够很安稳地把你从这边推到另外一边，如同这个货物一样，有这样的人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真的举手，他们嘴巴都觉得相信啊，但是敢不敢委身的信把这投进去啊？哎，结果有个小孩子傻傻的举手，愿意坐到这个单轮车。这个小孩是谁啊？他的儿子。他对爸爸很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投进去的。我们对天父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真的把我们整个生命完全交在天父的手中，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一生啊！无论那个过程这么惊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安稳在神的手中。那这种信是神所要的，我们是 believe into him， 把自己投进去。所以假如一个真正这样的信，你生命一定会改变的，因为你已经不在自己的手中，你信他信那个地步，把自己投进去，让神来掌管你，来带领你，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信只是停留在那种intellectual believing， 只是理性上知道认同有这样一个事情，但是跟我好像没有关系，我没有投进去啊。别人说哇，这个股票一定会涨，但是你就好像没有兴趣啊。其实没有兴趣也好啊，但是我的意思说，真正的信你一定会投进去啊，你一定会跟啊，你就哎，虽然借钱啊都要啊投进去啊。就好像现在在香港啊，他们大家都相信人民币会涨啊，所以大家都是拼命买人民币。所以在香港你要买人民币很困难的，银行都限制啊，一天只能够过户最多2万块人民币啊，因为大家都看好人民币啊，特别在去年的时候，大家都是人民币热啊。你真的是信，你就拼命就要把钱换成人民币啊，结果真的他们大涨了哈。啊，诶，怎么讲科学讲股票讲钱呢、啊、投进去，我要投进去，投进神的国度啊，不要投进股票啊。现在湾区这几个礼拜很可怜了、啊、这个股票像 roller coaster、啊、up and down， 哇，很恐怖、啊、大跌大涨，这样很恐怖。嗯，好，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发现呢，也用一种比喻的说法来说明这个信主的事情，一个 figurative expression of faith。 那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四十节，第五章四十节，因为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这里讲 coming to Christ， 到我这里来，其实这个到我这里来，它的 figurative meaning， 它的比喻性的意义，就是知道他们不肯信主啊，他们信主的话就会到主这边来啊。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这个到主这边来，其实就是表达信靠主、信主的意思。然后第六章从五十一节到五十四节啊，讲到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吃喝基督也是指到信主。接受主 得永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在旧约的民数记二十一章第九节讲到摩西在旷野这个举铜蛇，百姓啊，他们仰望这个铜蛇就得救。这个仰望其实也是一个信的一个仪式啊，所以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在十四十五节啊，就讲到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这个信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仰望那个铜蛇，所以信主可以用比喻的方式啊，来描写来到主的面前吃喝基督仰望基督，其实这是信的一种的描写。好，所以我们对于信的定义三个层面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了，
可是外面的人他只是一个看见，但他没有跟他的父亲有发生关系，所以他没办法相信。
对，很好。所以其实这个信第一个层面他是对他所认识的人啊，他所信靠的人，他所讲出来的话的见证，或者说说明他接受上信，这是一种信。但是那个大前提是因着他所认识的人所讲的一个的见证啊。所以这个人假如你根本不认识的，他在街边路边在那边介绍这个东西多好啊多厉害啊，你一定不会有什么反应。但假如是一个好朋友，你认识的多年的，他跟你介绍一个东西，他跟你讲一个的见证，那你就会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让我们可以反省，我们今天应该怎么传福音。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单单只是街头布道，对，街头布道可能也需要啊，我们更需要是什么 friendship evangelism， 跟他建立这种友谊，让他认识你这个人，这个人真的是 trustworthy 啊，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有信用的人，那你就有这个 credibility， 所以你讲出来的话他就很容易接受跟相信啊。所以为什么其实啊，除了做牧师之外，最好一个 profession 传福音是什么？做老师啊，啊，真的做老师，因为这些学生会信靠这个老师嘛，他认识这个老师啊，老师在课堂所讲的东西都很有权威的嘛，他都是完全接受的嘛，所以你跟他做朋友，在 Christian Club 里面跟他做朋友啊，当然在美国你不可以在教室里面讲任何的信仰，但你可以在 Christian Club 啊，可以跟他做朋友，跟他传福音，他会接受啊。所以我知道有好几位牧师的孩子都去中学去教书啊，包括陈中辉的儿子也在中学教书，跟他的女儿啊。不晓得女儿还是儿子，其中一个是教书的啊，因为教书可以带领很多人啊信主啊啊。在我自己在天主教中学读书啊啊，认识这些啊 brother 这些修士，还有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天主教徒啊啊。教我物理学的那个老师啊，他不是一个 brother，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就常常教物理学就讲到科学跟神的存在的问题，哇 ，open my eye 啊，这很有帮助啊，嗯，也很好的补充啊，所以这种信心的程度跟你对那个人的认识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真的要反省整个的布道法啊，为什么初代的教会 能够有这样的增长，那么多人很容易的信耶稣。你发现他们的布道法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布道法是拉人来教堂，然后办布道会 crusade， 这些方法出来教会都从来不用的。他们都用什么方法？都是透过家庭啊啊哀宴聚餐啊，跟他的亲朋好友都是很认识的人啊，分享他们的信仰啊，完全就是用一个 relationship 或者 relational evangelism， 都是因着在一个关系里面啊，然后来传福音做见证。但今天我们好像所有的关系都是只有教会关系啊，我们也不参加外面的社团啊，外面的 club 啊，我们真的是分别为圣啊，就是躲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团契、通宵祷告、进食祷告、个人的聚会，我们跑聚会都累得不得了，等着这个特会、这个先知、这个什么，我们就是转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朋友啊，没有不信主的朋友，真的很可怜。我们应该今天要打进中文学校啊，这些家长会啊啊，这个孩子的啊学校的家长会，然后各样的社团、侨团，我们一定要真的像盐一样融进这个世界里面啊，不能只做光，然后把自己高高的放在很高的地方来光照他们。说我们没有慕道友可以传福音呢 啊所以我很感谢神，这一年多我开始参与教会的这个侍奉。过去在神学院都是神学生，然后去教会礼拜天讲道，我很少机会接触到慕道友。但现在感谢神，去到教会牧养的话，哇，就每个礼拜碰到一些慕道友，我都很兴奋啊，跟他们传福音啊，做见证啊，啊，都开始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慕道友啊。但是我们真的要反省我们整个的传福音的策略跟方法啊，啊，我们现在都是以教堂做中心啊。所以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读了一本书，讲到一个牧师，他礼拜天就把主日崇拜就解散了，就只有我们今天没有崇拜，我们都街上去啊，去街上去办洗车啊，去街上去捡垃圾啊，真的是走进这个社区里面 do something， 让人可以认识我们基督徒啊啊，给他们免费珍珠奶茶啊，这大家很 appreciate 啊啊，然后给他们免费洗车啊，免费帮他清他的前院啊。今天是我们基督徒的爱心主日，我们就是不在教堂里面的，要出去的啊。所以求神也给我这种魄力，看看咱们礼拜天我们不要聚会了，我们出去啊啊，出去啊。
院长，嗯。
对，
小组就会认养，就是附近的公园，每个礼拜六就带着孩子去捡垃圾，
哇，
公园的整齐，
很棒啊 ，good 啊，很好啊，到公园去捡垃圾啊，组织崇拜之后，我们就分批到公园里面去清洁，很好，嗯嗯嗯，啊，所以上几个月前，这个旧金山就不是这个。有污吗？哎呀，假如有很多基督徒的教会组织一个团队在那边清油污多好哈，然后还可以上电视啊。但是我们基督徒都躲起来就没人做，嗯。但是常常真的是别的宗教团体他们做得很棒啊，都是第一线的啊，他们在做。那么看到电视，现在中国的这个雪灾很厉害啊，冰雪的灾。啊，也很多团体他们在筹钱呢，啊，但是好像基督教的团体呢都没有任何的 respond 啊。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来看一下，从这个教会历史，特别从教父时代，他们对这个信的一个的认识跟定义是什么？那基本上在教父时代呢？对这个信心的定义还是在第一个层面，是一个 intellectual 的一种理性上的认同接受啊，这个是一个真理，这个见证是一个真理啊，就很少会从信的角度 去关联到这个称义的问题啊。这个信跟称义的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就很少去关联跟说明。但是就是基督徒的见证，他们接受了，他们相信了啊，然后就进入这样一个信仰的生活。要到了中世纪，他们对信的理解是相信接受教会的一套的教义跟教条，然后从 testimony 就变成是一套的 doctrine， 就更个是这个理性化了。那特别中世纪的这些学院派，不单是讲到信是一种理性上的认同接受教会的教条跟教义，更把这个信跟这个道德关联起来。那究竟他们怎么把信 faith 跟 virtue 关联起来的？我们今天都觉得信跟行为道德应该是分开的，对不对？我们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在中世纪呢，他们的教导认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也是对的。但是很可惜呢，他们把这样的观念跟经文呢做了个错误方向的应用，把这个行为呢应用在这个得救的信心这件事情。你这个得救的信心要产生果效是真实的话，一定会要有行为，一定要有美德啊，没有行为美德的信心是死的，不能让你得救。所以就从这个角度呢，就把美德功德就带进来了啊。单单讲信心不够，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没有功效的，不能让你得救的。所以你一定要有美德行为 virtue 才是一个完全的信心，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才能够成为你得救的一个的基础啊。所以整个中世的天主教他们非常强调这个功德啊，是从这个信心的角度对信的另外一种的定义啊。 faith as a virtue 啊，信心跟美德不能分的啊。你要有得救的信心，就一定要有美德功德的表现。那这些功德的表现是有 saving value， 有 salvational value 的。就好像我们今天觉得因信称义，这个信心有得救的价值的。但在中世纪他们对这个信心的理解是 faith as virtue， 这个美德是有得救的价值的。所以这样的教导，其实假如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基础，他这套也讲得头头是道，也很有道理啊，对不对？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不会让你得救的啊。所以你一定要有美德，一定要有善行啊。所以整个中世纪是在这样的一个的功德 merit的一个教导里面来追求他们的救恩。好，有没有问题？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信心的类别 different kinds of faith。 那第一种我们叫做 historical faith，是一种传统的信仰。是一种历史上的信仰。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当作是一种的传统，是因为我们的家族、父母、 过去的一种的传统，或者说把这个信仰只是当为一个历史的资料事件，就 Christianity 这个基督教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现象来理解，是一个完全客观的存在，跟他个人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兴趣。那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六章二十七节，好，我们来看亚基帕王的情况。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啊。所以亚基帕王对这个犹太人的信仰，对先知他有认识啊，也相信信先知，对不对？但是基本上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的宗教啊，一个的客观的存在啊，觉得可能也很奇妙，但是没有他个人主观的投入啊跟关联。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六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啊。他听见这个信仰，他知道这个信仰，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啊，没有任何的行动，不照着去行。所以这种 historical faith 很可惜的，常常都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啊的第二代，我们的孩子啊，他们就觉得诶，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父母的一个信仰，我们家庭的一个的传统啊，反正就是父母要我去教堂我就去教堂啊。所以很多的孩子他们一进到大学之后就丢掉他们的信仰，因为他在大学里面他可以自己选择了，他自由了啊，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了啊，他就把这个原来家族传统的信仰就丢掉了啊。所以这个情况我们要非常小心啊，就是说让我们孩子对信仰是真的是有一个主动的啊个人的一个的经历啊，就是要跟他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父母是基督徒你就一定就是基督徒啊，不是父亲是牧师你就要成为牧师啊。所以几年前我孩子在 UC San Diego 读 Double E， 读了一年，读的成绩也不错，有一天他就打电话回来跟我们商量说啊，爸爸我想转系啊，就是我有神的感动啊，将来我很可能不会做这个电机工程啊，好像你以前读电机工程也没有用到啊。他说我想转 psychology， 将来获取在侍奉方面对我有点帮助。那时候师母就劝了他一句说，你不要以为爸爸是牧师你就一定要做牧师啊，你自己要清楚祷告是否神给你的这样的 calling 啊。所以他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calling 跟看见最重要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带领我们儿女的信仰要非常的小心，免得落在这样一个 historical faith 啊。今天美国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美国人的家庭，他们的孩子都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那第二种我们叫做 superficial faith， 是个表面的信仰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好像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落在什么地方？浅土石头地啊，没有根，没有生命啊。 那么这种 superficial faith 呢，也是约翰一书老约翰所描写的一种情况，是表面的。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第二章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对，有一段时间他们在教会，但是就完全就离开了，回到他们的异教。那这种当初的信其实是一种虚浮的信，是一种表面的信啊。那这种信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所描写的，是出于人意的，是出于情欲的，不是从神生的，没有那个圣灵新生命的根在他里面啊。可能他来的教会是为了参加一个社团，为了来推广他的生意啊，建立关系啊，来交女朋友，各样的理由都有的。特别我们在美国牧会，因为很多人他们一来到美国孤单一个人，在哪里个 寻找到帮助，常常就他们就先找教会，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爱心的 contact point 啊。但是假如他一直只是为了得帮助来教会，那这是不是从神圣的啊。所以我们在北美牧会真的很不容易，我在东部开始牧会的时候，常常做的事工就是去飞机场接飞机，带他去诊所，然后帮他去买飞机票，然后帮他修车换轮胎啊，找mechanics， 常常都是做这些事情啊，花很多时间啊，但这是必要的啊，因为他无依无靠，特别很多的老人啊，你要。还有一对年老的夫妻很有意思，我每次礼拜一放假他就找我去帮他读信，他收一大叠的信，他也不懂英文，我帮他做翻译。你不做也不行啊，你没有爱心啊，那我也没有secretary， 那怎么办呢？就只有我去做啊，所以总是要做这些事情啊。好，第三个信心呢叫做 temporary faith，那这种信心呢基本上就是在他的感情意志上面有接受有反应，但是他的根源是在他的理智跟情感，不是根源于那个重生生命信心的能力跟看见。那么这种呢比刚才所讲的 superficial faith 也类似，但是它的层面高一点，他真的很希望相信有神，就很好像其他的宗教他们要寻求神，他们要透过善功行为，你发现这些回教徒他们好虔诚啊，一天三次的明白，他们相信神。那有些人他们来了教会，他们真的也是要寻求神，寻求真理啊，寻求神的祝福啊，也是有一个很高尚的 religious purpose 啊，要寻求永生啊，哇，有永生多好啊，能够认识真神，让神来带领我多好啊，能够可以过一个基督圣洁的生活多好啊，他们真的有一个高尚的 religious purpose 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的想法啊，他也愿意受洗啊，也要来聚会，但是可能他里面没有生命，他只是因着一个宗教的情操，一个 religious affection跟 ideal， 他来到教会要信神，但是他从来不真正的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那个救赎的真实啊，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啊，在他的里面基本上 没有这个重生的生命来产生这种宗教的追求，他的宗教的追求是因着他的宗教的理念觉得基督教很好。所以我就提过，在中国大陆有一群的基督徒叫做什么 cultural Christian， 文化基督徒，他觉得基督教的文化真好，有基督教的文化就会有人权的肯定，就有人的价值，就有一个道德的标准，啊，就像过去的很多西方的基督教的国家，啊，透过这样一个基督教的文化带来国家的发展，啊，公平、公义等等。但是，不是因着它里面经历了圣灵的大能、新的生命的一个彰显。要第四种就是我们所要的，叫做 the true saving faith。得救的信心能够产生得救的果效，而这种得救的信心它是根源于重生属灵生命的能力，重生得以看见神的果，从水跟圣灵生，从他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信心的看见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而且他能够很肯定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待主，而这样的一个 saving faith 得救的信心一定会有生命的彰显，一定有行为的改变，就是雅各书第二章所讲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的，但是不是靠行为来称义得救。所以我们一同来翻开 James 雅各书来看这个信心跟行为的关系。这段经文啊，在中世纪天主教错误的解释，我们来看第二章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哎呀，糟糕，称义是因着行为，称义不是因着信，怎么办？不是单因着信。那究竟雅各讲的对还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对？其实两个都讲的对。在这里雅各所讲的是一个称义的证明， The proof of justification， 这个称义的彰显，一个真实的称义，一个真实的因信称义，一定会有生命行为的彰显。但是信跟行为不是同等的一件事情，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啊。所以一般的宗教是靠行善而得救，但是我们基督徒是先得救后行善，也是个因果先后不同。所以雅各书所讲的我们称义是因着行为，乃是我们真实的称义有这个称义的证明是靠着行为。这个证明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真的是有得救的信心称义呢？你怎么证明？借着行为的证明。你说你爱神，你的行为有没有证明？你说你爱你的妻子，你的行为有没有证明？没有行为，这个是 lip service， 是表面的。所以雅各书说在这里头讲是讲称义的证明，罗马书是。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